兔子屋的秘密。卷心菜田边上的一个小房子里，住着一位年轻的太太。这个人非常可爱，性情也很温和。但让人为难的是，她懒得要命。早上，丈夫早早就出门了，可她连碗筷也懒得收拾，懒得打扫房间，懒得洗衣服，懒得做针线活。你要是问她一整天都在做什么呢？她一整天就坐在窗边，勾勾花，看看书，然后就看着卷心菜田发呆。一到傍晚就唉声叹气地嘟囔着，哎，今天晚上你做什么菜呢？可是有一天傍晚，当这位太太又在窗边唉声叹气的时候，从外面突然传过来一个奇怪的声音，
太太，今天晚上送饭喽。
年轻的太太吓了一跳，从窗口探出头一看，天哪，原来是一只兔子，系着一条白斜纹粗麻布围裙，正一本正经地站在那里。兔子一看到太太的脸，行了个礼，然后从围裙的口袋里掏出了一张名片，上面写着兔子屋晚餐送饭服务。太太的眼睛都瞪圆了，叫了起来，
真的？
兔子点点头，
是的，最近忙得团团转的太太多了起来，这个生意很受欢迎，因为毕竟不用去买菜，不用做菜，也不用洗碗了，而且坐在家里一动不动就可以吃到一流的饭菜了。
嗯嗯，
太太一个劲儿地点头，她想这可真不错，但她又想这一定贵得要命吧。悄声一问，兔子摇了摇头说，
没有的事儿，我们店是会员制，只要成为会员，每个月集中付一点点钱就行了。
那究竟要付多少呢？
会员不收现金，只要每个月初给我一件夫人的首饰就可以了。
啊，一件首饰就可以了？太太心想还有这样的好事儿，就说，好啊，从今天起我就成为会员了。于是兔子恭恭敬敬地行了一个礼，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白色的账本，舔了舔铅笔，在上面写上了太太的名字、家庭人数、喜欢的口味等等。
谢谢，这样夫人就成为兔子屋的正式会员了。从今天晚上起，我就给您送饭来。今天晚上是卷心菜肉馅卷。
哎呀，是卷心菜肉馅卷呀！
太太咕噜一声咽了口唾沫，兔子又行了一个礼说，
那么夫人，这个月的会费就请你把你带的那枚胸针给我吧。
太太在毛衣的前面别了一个小巧的玻璃胸针。
好呀，
太太摘下胸针递给兔子，兔子将胸针放到围裙的口袋里，就蹦蹦跳跳地消失在卷心菜田里了。话说这天傍晚，6点整，兔子从厨房的门进来了，然后把一只装着卷心菜肉馅卷的宁锅悄悄地放下，就走了。6点10分，丈夫从公司下班一回来，就发现饭桌上与往常大不一样，丰盛极了。
哎呀哎呀，这到底做的是什么呀？
被这么一问，太太一下子羞红了脸，回答道，
好久没有做卷心菜肉馅卷了，今天试着做了一次。
要问兔子屋的卷心菜肉馅卷好不好吃，那真是好吃的让人吃惊。一层又一层煮得烂烂的卷心菜里面是香喷喷的肉馅儿，奶油汁也又稠又浓，实在是太好吃了。丈夫心满意足地连连叫好。
嗯，你真是一位了不起的大厨师，让我刮目相看啊。
太太本来打算说出秘密，可被丈夫这么一夸，犹豫来犹豫去，到最后竟说不出口了。
过后一想，这就是错误的根源。秘密揭穿的越晚，事情就越发变得不可收拾。
说是这么说，太太还是照样请兔子屋每天晚上送晚餐来，和丈夫两人一起享用着美味的饭菜。这里顺便摘录几道兔子屋的菜谱，大致是这样的。第一天，卷心菜肉馅卷。第二天，炸虾饼。第三天，核桃汁鸡脯。第四天，炸白肉鱼。第五天，鸡肉炖青菜。就这样一道接一道地持续下去，一个月之内菜都不会重复，而且每道菜都好吃得不得了，用语言根本无法形容。到底是放了什么东西才会做出这样的味道呢？那是一种谁也猜不出的不可思议的味道。还有，吃过这样的菜以后就再也不想吃别的菜了。一眨眼，一个月过去了。第二个月第一天的早上，当太太坐在窗边勾花时，兔子跑了过来说，
夫人，我来取第二个月的会费了。
于是太太将戴在右手腕上的玻璃手镯摘了下来说，
好好，这个月就请你把这个拿去吧。
可是兔子瞥了一眼玻璃手镯，摇了摇头说，夫人，请给我一件再稍好一点的首饰吧。
什么叫好首饰呢？太太故意装糊涂，
我现在只有这一件了呀。
兔子的眼睛仿佛可以看透太太的内心，说，
我想要更值钱的东西，比如说金项链什么的。
太太不由得用手捂住了自己的胸口，毛衣下面的金项链发出了轻微的响声。兔子点点头，毫不含糊地对他说，
这个月就把它给我吧。
这下太太可为难了，
这个可不能给你，这是我出嫁时妈妈给我的最珍贵的宝贝，唯独这件东西不能给你。
兔子听了板起面孔说，
是吗？那真太遗憾了，那么送饭的服务就到此为止了。等等，
太太慌了。现在太太也好，丈夫也好，要是离开了兔子屋的饭菜，简直就没有办法活下去了。太太从脖子上摘下金项链交给了兔子，虽然心里无比悲伤，可是她除了按兔子说的去做，没有别的办法了。
谢谢，那么我还会给您送一个月的饭菜。
兔子将金项链放进口袋里，又蹦蹦跳跳地消失在卷心菜田里了。就这样，又过了一个月，恬静而幸福的一个月。每天晚上吃着兔子屋送来的美味可口的晚餐，太太和丈夫都有点胖了。 第三个月的月初，当太太带着玻璃耳环敷着花的时候，兔子来了。
夫人，我来取第三个月的会费了。
太太一边点头一边摘下耳环。
这个月就请你把这个拿去吧，我只有这个了。
兔子瞥了一眼耳环，又说出了那句话。
夫人，请给我一件再稍好一点的首饰吧。
太太装模作样地说，我们家现在只有这一件了，下回我去城里时会买一件好的，这回就请将就一下吧。可兔子不服输，指着太太的左手说，
夫人，您戴的戒指不错呀。
太太愣了一下，那是结婚的金戒指，婚后一次也没有摘下过的这枚戒指几乎已经成为她身体的一部分了，所以她彻底地把这枚戒指给忘记了。
这可不能给你。
太太脸色铁青，把左手藏了起来。这是结婚时丈夫送给我的戒指，这个说什么也不能给你。兔子又露出冷冰冰的表情，点点头，
是吗？那么送饭就到此为止了。
太太不知所措，想了半天，最后还是摘下了金戒指。兔子把金戒指放进口袋里，又蹦蹦跳跳地回去了。然后太太就哭了起来。啊，自己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呀？被怪模怪样的兔子给骗了。
对，
这就跟被骗了一样，金项链和金戒指都给骗走了。对不起妈妈，也对不起丈夫。她净想着这些事儿了，哭了好久。可是当她突然想到又可以吃一个月美味可口的晚餐时，心就又豁亮开了。算了，不去想她了，反正今天晚上又可以吃到兔子屋的晚餐了。与那些美味佳肴比起来，一只金戒指又算得了什么呢？下个月再想下个月的事儿吧。太太擦干眼泪，把不愉快的事儿忘得一干二净。可是这天晚上，当他们坐在桌前吃黄油烤比目鱼的时候，丈夫说话了，
你的结婚戒指怎么不见了？
太太赶紧缩回了左手，可是已经太晚了。一开始她还撒谎说丢了，不见了，但都被一一戳穿了。最后她不得不说出了事情的真相。太太一边抽抽搭搭哭泣，一边把卷心菜田里的兔子的事情全都说了出来。
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？
丈夫听了埋怨她说，
早知道的话早就想出办法了。
接着两个人就悄悄地商量起对策来了，一直商量到半夜。
首先要查出那个兔子的家，
丈夫说，然后再去看看兔子把那些金项链和金戒指藏在什么地方了。说完，丈夫在太太耳边悄悄地说了好久秘密的话。太太严肃地连连点头说，
我明天就去。
第二天午后，太太开始动手准备起来。首先，她穿上了与卷心菜田里的卷心菜一样颜色的衣服，穿了没有声音的鞋子，然后出发去卷心菜田。这是一个天气晴朗，让人心情愉快的日子。太太走在田间小道上，不知从什么地方传来了一个熟悉的声音。
啦啦啦，啦啦啦，盐、胡椒粉、一头大蒜、 剩下的是秘密，是秘密，对谁也不能说，兔子屋的秘密。
是那只兔子哼的歌。
是的，是的。
可是，周围是一望无际的卷心菜田，没有一间房子。
奇怪呀。
刺耳倾听，顺着声音找去。
啊，卷心菜的后面露出了红色的烟囱，
烟囱那里冒了出来。兔子的歌声也是从那个烟囱里传出来的。兔子的家原来在地下呀，太太想。于是他蹲下身，在四周找开了。他找到了一个黑黑的大洞，有一条窄窄的台阶通向地下。太太轻手轻脚地走下台阶，多亏穿了一双没有声音的鞋子，兔子根本就没有发觉有人闯进自己的家里来了，还在那里兴高采烈地哼着歌。下了台阶，是兔子家的门。门半开着，悄悄往里面一看，里面是一间十分漂亮的厨房。那厨房非常豪华，让人觉得是什么大户人家的厨房似的。砖砌的炉灶又大又庄重，不锈钢闪闪发亮，厚重的木箱子里摆满了银锅子。兔子站在炉灶前面，背对着门，一边唱歌，一边搅着巨大的银锅。只见他手上戴着三条金手镯，三枚金戒指，脖子上戴着七条金项链，脚脖上戴着三条金脚链，金光闪闪的。太太看得目瞪口呆，这么多金首饰都是从一户户人家勒索来的啊。太太想，怎么从他那里夺回自己的戒指和项链呢？就在这时，兔子一边哗啦哗啦摆动着金手镯，一边打开右边的橱柜。太太一看，险些叫出声来。被打开的橱柜里面是一排小小的调味料瓶，大概有30多种吧。定睛一看，那并不是什么胡椒粉、辣椒粉和肉豆蔻什么的，而是从未见过的绿色的粉末、黄色的粉末、银色的颗粒、紫色的颗粒，挤得满满的。兔子动作飞快地抽来抽去，撒到锅里，锅里一下子冒出了一股香味儿。太太不禁头晕眼花了。啊，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啊，兔子屋味儿道的秘密就是这些调味料啊。这时，太太的心突然砰砰地跳了起来，血涌上了头顶。只要有了那些东西，是的，只要把那些调味料全部搞到手，就可以在自己的家里做出和兔子屋一样味道的菜了。想到这儿，他就顾不上什么金戒指和金项链了。太太已经下定决心，他要把那些调味料全给偷出来。太太默默地点了点头，然后又轻手轻脚地走上台阶，穿过卷心菜田，回到了家里。这天夜里，一边吃着兔子屋的饭菜，这天晚上的菜是奶油炖无精。太太一边把白天看到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丈夫。
是吗？这可太叫人吃惊了。
丈夫瞪圆了眼睛，然后两个人又悄悄地商量了很久，最后丈夫说，
那么调味料的事儿就交给你了，我负责去找新家。
第二天，太太傍晚时分离开家的，是的，是傍晚快6点的时候， 也就是兔子刚刚离开那间厨房去送饭的时候。太太拿着一个大大的拎袋，又穿上那双没有声音的鞋子，朝兔子屋地下厨房的台阶奔去。不出所料，兔子去送饭了，厨房里没有一个人，案板上还剩下一块牛肉。看样子今天晚上的菜是烤牛肉了。不过今晚是什么菜已经无所谓了。太太飞快地跑到那个橱柜的边上，啪地打开橱门，把调味料全都扔进了拎袋里。就这样，她嗨悠嗨悠地提着沉甸甸的拎袋，爬上台阶，穿过菜田，回到了家里。他的心砰砰直跳，生怕在卷心菜田里碰上兔子。不过好歹还是平安无事地回到了家里。回到家门口一看，丈夫已经回来了，正在捆行李呢。
快点，要搬家了，搬家公司的人七点就要到了，快点准备吧。
太太点点头，慌慌张张地去准备搬家了。就这样，住在卷心菜田边的太太和丈夫手忙脚乱地搬走了。他们的新居在市中心一座公寓的12楼，因为他们觉得兔子绝对不会追到这么高的地方来。自从搬进公寓以后，太太突然变得能干起来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她忘不了兔子屋饭菜的味道了。太太在厨房里专门制作了一个橱柜，把30种调味料全都摆在了里面，然后就一天又一天地钻研起烹饪来了。大约过了半年，他就可以得心应手地使用这些调味料了。太太的烹饪技术一下子窜上了一大截。现在每天有亲戚、邻居以及丈夫的朋友来家里玩，来吃太太做的菜。太太总是麻利地系上围裙，一天到晚地站在厨房里愉快地做着好吃的饭菜。啦啦啦，啦啦啦，盐、胡椒粉、一头大蒜，剩下的是秘密，是秘密，对谁也不能说，兔子屋的秘密。这个故事还有一个小的后续。自从那30种调料被神不知鬼不觉地偷走了以后，兔子怎么样了呢？兔子这个懊悔呀，仰面朝天的足足哭了3-4天。
呜，上当了，上当了，兔子屋完蛋了。
然而兔子毕竟是一个努力奋斗的兔子，到了第5天，他就翻身爬了起来，擦干眼泪，自言自语地说，
对，重新坐起来不就行了。
然后兔子就在头上扎了一根布条，聚精会神地做起调味料来了。他先拔出田里的草根，再用小河里的水洗干净，然后放在月光下晾干，再用搓菜板研碎，制成一撮茶色的粉末。
好了，这样就做好了一种。
兔子兴高采烈地把茶色的粉末装进瓶子里。接着兔子又从远远的原野上采来了许多玫瑰的花粉，再在星光下晾干，制成干爽的黄色粉末。
好了好了，第二种也做好了。
兔子又将黄色的粉末装进了瓶子里，然后又扛起锄头来到山里，来挖树根，拨来白桦树皮。此外还在卷心菜田的边上种上了辣椒、芝麻和洋盐碎。他一边培育这些种子，一边熬莲花的花瓣，把艾蒿的叶子研碎， 就这样过了很长时间，兔子又做出了跟以前完全一样的30种调料，兔子屋又开张了。兔子在那间闪闪发光的厨房里，一边哼着歌，一边一天又一天地做着美味可口的饭菜。这样，一切又恢复到了从前。不过，有一件事不一样了，那就是兔子变得格外警惕了。当它不在家的时候，一定会锁上门。兔子让人特制了一把大金钥匙，整天挂在脖子上。